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讲十条诫。咱们稍微复习一下啊，今天我们讲到第七诫了。那么前五诫是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五戒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佛教里边有五戒，大家都知道是哪五戒？不对啊，这个佛教的第一戒是不杀生，不淫欲，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佛教五大戒啊，所以它这里边跟圣经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前五戒。为什么没有前五戒？我跟大家讲过了啊，因为佛教是无神论的信的，这个它是无神论的，所以它没有与上帝的关系这一部分，对吧？所以圣经的前十条戒的前五戒是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建立信仰，是吧？就是至高者独有一位，是吧？你除了他以外，你不可以再另外立一个至高者。这个很简单，就像在澳大利亚，你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政府。这个最高的权威只有一个。然后呢，第二戒就是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也不可以拜偶像。这戒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用你的想象来局限上帝的荣耀，你知道吧？所以你弄个石胎，你说这个就是造天地的主，你弄错了，天地的主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偶像，当然也就不可以拜这些偶像了，对吧？那么第三戒是当守安息日，是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也就是说。我们要纪念，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跟独一之上帝的关系里。我们要纪念，我们本来是应该跟他有关系的。不对，第三戒说，不当妄称耶和华的名。我的脑子今天有问题了啊！大家为我祷告啊。然后第四戒是当守安息日，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是指的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名拿来滥用。不可以随便说这是上帝做的，你不可以这样说的。这个很简单啊，就像这个，假如一个钦差大臣，皇上没有说这句话，你不可以说这是皇上说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上帝说的话，无论多少，你不可以增添，不可以减少，不可以滥用，不可以随便用他的借他的名字乱说话，这个不行的，对吧？第四戒是当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吧？就是不，我本来我们是当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叫安息啊。你不再跟他的关系里，你就失去安息了。所以，我们人在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我们会生活的恐惧，生活的无知。你是不是无知？以前的时候，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活在世上干什么。非常无知，你自己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非常无知，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整天劳苦。咱们中国人说，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中国是一个歌颂苦难的文化，是吧？我们把这个勤劳，把吃苦，当做是一个。一个美德，圣经从来不这样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给你造好了，其实你用不着那么汗滴禾下土的。哪一种动物是需要汗滴禾下土才吃饭的？只有人类。为什么？因为人类离弃了我们安息的供应者，所以我们从本来蒙福的人类。变成了不蒙福的人类了，不是被咒诅的，是不蒙福的，因为神从来不咒诅人啊，是不蒙福的那种情况嘛。所以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什么？咱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归回我们属灵的家， 这个灵里边的认祖归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回到父那里去，你回不去。咱们中国人虽然知道老天爷，但是不认他，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了这一条回家的路，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人间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信耶稣。圣经说，我们要归回到安息里边去，因为一切的保障、一切的供应、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安全，都在我们的全能造物主的上帝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类的幸福来自于他的爱。人类的幸福来自于他的爱，没有爱，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有物质，咱们中国人有一个糟糕的东西，见了面就恭喜发财。我们以为有了钱，我们就有了幸福。No，有了钱，我们就有了嫉妒；有了钱，我们就有了纷争；有了钱，我们就有了剥削；有了钱，我们就有了恐惧。你越有钱，你就越恐惧。你不要觉得有钱人就多么，不是这样的，家庭里边因为有钱打成一锅粥。是吧？夫妻因为有钱互相算计，这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是在物质里面，我们追求就可以达到满足，不会的。我们在他的爱里，在他的爱里，在他的供应里，在他的保护里，你才会有真正的人生，你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有真正的喜乐，有真正的平安。这是前四诫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这是尊重我们生命的源头，感恩我们的养育。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悟到了这一点，叫万善孝为先。但是我们虽然知道孝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说，佛教应该给中国人道歉，给全世界的人道歉，这是一个非常邪恶、非常罪恶的一个宗教，是吧？为什么是这样？佛教不是劝人行善吗？我告诉你，佛教徒连什么叫善他都不知道。佛教里边五戒里边没有孝敬父母这一戒，为什么？再说一遍，佛教五戒是哪五戒？不杀生，不淫欲，不偷窃，不妄语，不饮酒。五大戒啊，不饮酒，没有不吃肉，因为不杀生就没有肉吃了嘛，对吧？别人杀你吃。那也不对啊，这个，所以他没有孝敬父母这一戒，为什么没有孝敬父母这一戒？因为他不相信，他不接，他说孩子跟父母没有关系的，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很糟糕啊，叫做这个我们生了孩子，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哪来这么个孽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中了佛教的邪，因为他说孩子是别人投胎来的，是吧？所以他跟你是没关系的。那么这个孩子不听话，是你上辈子欠了他的债，所以这就是对家庭的根本性的破坏。所以他也没有夫妻之间的爱呀。他说夫妻是什么？哎，夫妻是缘分。在一起有缘分，不在一起叫缘分尽了。这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责任，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的第二戒里边叫不淫欲。今天我们要讲到淫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淫欲，弟兄姊妹，胎往哪投？他的不淫欲不是指的不奸淫呐，不奸淫和不淫欲是不一样的。不奸淫是指的。 不可以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不淫欲是连婚姻之内的都不可以，是吧？如果你不淫欲，没有淫的欲望的话，那孩子往哪投？人类不就没了吗？所以你仔细想一想，佛教给人类带来的祸害有多大？明白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的父母生命从他来，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是尊重这个生命的秩序。不杀人，人和动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对吧？人跟动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进化论者、无神论、进化论，对吧？咱们中国人是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的，对吧？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你就是畜生了。对吧？你把自己降格到畜生这个层面里面去，因为你是猴子变来的嘛，你跟猴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你孝敬父母，孝敬孝敬孝敬到最后，你就孝敬猴子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对无神论说，我说你真的想孝敬父母，搬个猴放你家里拜，对不对？所以无神论、进化论有多么邪恶，他把人类的价值给你抹杀了。佛教也是一样，众生平等。你的儿子跟一个蚊子价值一样，只是他投来投去而已啊！你想想这个理论有多么邪恶，对吧？所以不杀生是指的人的生命的尊贵性。然后前边咱们讲了这六戒了，对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啊，当我们讲到不杀，对吧？这个不杀人，第六戒啊，翻译成不杀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杀人的，对不对？连以色列也杀人，对不对？上帝也杀人，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在中文里边翻译的很有意思，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法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十条诫是律法还是法律？哎，十条诫是律法，对吧？它不是法律。这个，如果已婚的男女犯奸淫，要把男人和女人。用石头打死，这是圣经的法律还是律法？啊？哎，这个就叫做法律，对吧？法律和律法有什么区别？律法是指的原则，法律是指的具体的要执行的那个细节。律法它是不能衡量的，对吧？你比方说。不可杀人，对吧？那么这里边他就没有了一个量的问题，没有怎么量你我杀了人了怎么解决？它里边没有，它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对吧？那么如果你杀了人，你就必须偿命，对吧？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杀的，偿命；在什么情况下误杀的，不偿命。这个就叫做法律，这个是可以具体的去衡量。具体的去执行、去审判的，所以十条诫，它本身它是上帝对于理想境界的人间的关系的一个描述，啊，如果我们维系一个理想的这个人类状态，那就必须维系这些原则，但它不是法律，它不能具体的去。法官用他判你多少刑，那里边没有的，那就要进入到具体的法律的条文里边去，啊，根据这个律法，我们定出这样的法律，对吧？所以十条诫它不是法律，它是律法，我们要从这里边要明白这个原则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七诫了啊。第七诫在原文里边仍然是只有两个字。啊， 这个中文翻译成不可奸淫啊。这个奸淫呢，在原文里边它是个动词啊，它不是个名词。就是说，就是出埃及记这个20章14节啊，十条诫里边就是说，中文翻译成不可奸淫，对吧？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它是 law t naf 啊，就是不行淫啊，这个淫是个动词啊，不行淫。那么我就把它翻译成不行淫。咱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个律法，它不是一条法律。那么这条律法在现实里边要怎么用，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圣经里边给我们提供的很多信息，可以说是唯一的，啊，是唯一的，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现实人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一条律法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非常困惑的，一条律法，对吧？非常困惑的一条律法。如果你仔细想啊，你仔细想，这条律法非常不容易解释，对吧？那么我们一点点来看啊。首先，咱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奸淫。对吧？那么圣经上没有给我们准确的答案啊，就是把这个定义写出来。那么我们根据整个圣经的前后的经文，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就是奸淫是指的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人类在这个婚姻和这个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问题，圣经没有太清楚的描写。那么这一界呢，是在人类犯罪以后才产生的。因为这个奸淫呢，在圣经里边有一些提法也很有意思，叫做不能露了他的下体啊。我们看这个立位记里边啊，经常有这个规定，就是说不可以亲属露了对方的下体，对吧？就羞辱了他的下体，对吧？哎，这些问题我们就想来想去，有的时候想不明白他到底说什么。好，这个性道德问题，咱们这里就牵扯到了一个性道德问题了，对吧？性的问题是很困惑人类的一个问题。圣经里边至少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你比方不杀人啊，不杀人，这个是从创世一直到最后，它永远是这样的。但是不奸淫这一条律法，它到永世里边是不用的，只在今世里边有用，对吧？男女啊，只在今世有，永生没有的，啊，天国里边就不没有了。那圣经上说到天国里边，我们像这个天上的使者一样，再也没有性的困惑问题啊，只有在今生有。而今天的性问题，比方说不可以露了他的下体，这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产生的，在之前是没有的。因为人类一开始被造出来的时候，一男一女裸体不羞耻，那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很难理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我们很难理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于是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把自己的某一个部位遮挡起来。从那以后，人类就产生了性羞耻感。为什么会这样？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记录、详细的解释，他只是把这件事情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纵观人类的所有的理论里边，没有第二处你可以找得到为什么人穿衣服，动物不穿。 这是进化还是退化？啊，人穿衣服是进化还是退化？退化，为什么？因为它不适于生存。动物不穿衣服，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但人不行，人必须要穿衣服。穿衣服，感谢主，今天在座的各位，我看看，都穿着衣服来的，对吧？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衣服吗？单单是为了暖和吗？不是的，那游泳馆里边的人，你发现多多少少的也得穿一点，对不对？他是为了保暖吗？当然不是。人类穿衣服第一个要求是为了遮羞。那么，为什么人类犯了罪以后就需要遮羞了？我们不得而知，只有一个大概的解释，就是上帝在人类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犯罪的记号，很难其他的解释，对吧？就是动物都不穿衣服的，你看动物也不穿衣服，对吧？它们过性生活的时候也从来不隐藏的，对吧？但人类不行，为什么？这是上帝在人类的生命里边，让我们都永远的记得。我们是这个犯罪罪人的后代，这唯一的解释。然后呢，这个上帝就规定了，这个一夫一妻，这个规定。起初神创造的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多妻是不对的。按照我们的定义。这个夫妻以外的性行为就叫做奸淫，请问多妻算不算奸淫？算不算？当然算，当然算。什么叫夫妻？一男一女，就是第一次和对方发生性关系的两个人，在上帝面前。注册你的婚姻关系，在这之后的任何的性行为都叫做犯奸淫。你法律上可以规定我可以多妻，你法律可以规定，上帝不接受。所以，只有一件事情解除夫妻关系的，就是死亡。如果夫妻双方一个死掉了，另外一个。就脱离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他如果再婚再嫁，那就不算犯奸淫。那么这个是根据奸淫本身这个概念所产生的。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上有几个没有犯过奸淫的人，有些人没有纪念，有些人没记，不等于他没有。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更大的解释。主耶稣是谁？主耶稣就是造物的上帝，对不对？圣经说了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他就是造物的主。那么同时，他就是颁布律法，他制造这些，他规定的这些律法。为什么他规定？所以这个圣经里边所有写这个律法或者法律啊，到了最后呢，都有一句话：“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我讲过。为什么圣经上要不断的重复这句话呢？这是权威性的签字。就是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因为是我规定的。为什么他规定？因为他是造物的上帝，他知道你的生命的本质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的活。所以每一个律法的后面，他签字，其实这个签字的就是主耶稣。那么在公元零年的时候，这位造物的上帝就亲自来到了世间。然后他马太福音里边一开始，他就重新来诠释律法。他说：“你听着古人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你看见弟兄，这个你恨弟兄的，你心中你就等于犯了杀人罪了。 我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我不大理解哈，这心里边杀人和实际杀人能一样吗？其实很多时候是差不多的，因为从上帝的眼中看啊，我记得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呢，产生了非常深的仇恨啊，然后这个人呢就喝了点酒啊，晚上呢。这个他就心中越想越气，然后呢，那个时候这个大概70年代的时候吧，这个工厂啊，这个都是有宿舍的，工人很多工人都住在宿舍里边。那时候宿舍很小啊，就进去一个门，两边两张床啊，后边一个窗户，两个床中间放一个小桌子，那就是工人宿舍，是吧？那么这个人呢，就这个被他恨的这个人啊，在宿舍里头。那么他通常情况下睡觉时候就头冲着窗户这一边，对吧？然后呢，这个恨他的这个人喝了酒以后，半夜啊，这个他就觉得这个人在床睡觉嘛，搬了一块大石头，哐起一拳把窗户推开以后，通通石头就砸在这个床头上了。结果呢，没声音。那个人就命这么大，就那会儿他出去上厕所去了。啊，结果没砸到他。那么，当然这个事儿呢，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个人法律上不会定他是杀人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杀人犯，对吧？那么，如果圣经上也说了，如果一个人去伐树，对吧？兄弟两个伐树，对吧？结果他一斧子砍下去，斧子把断了，斧子哐当一下，那对方弟弟在那里地下在那帮他看着呢，哐当斧子掉下来，掉哥哥头把弟弟头给砍烂了，弟弟死掉了，他是不是杀人犯？从法律上说他是，可是从上帝的眼中说他不是，所以神。他更看重的是你的行为的动机，而不完全是因着这个结果。这就是主耶稣解释律法的权威性。那人间的律法为什么他只看结果？因为人间是不能审判你的内心世界的，因为他不知道你内心想了什么东西，是吧？只有上帝知道你的内心的动态，他是按照你的内心的这个动态来定你有罪的。那么这是杀人这一届啊，当主耶稣讲到说，你听到古人说，这个不可奸淫，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对吧？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你看见女人就动淫念，你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麻烦呢，对吧？这一想就坏了，对吧？那么到了这个问题里边，我就不知道啊，圣经里边只说男人看见女人动淫念。就等于犯奸淫，那女人看见男人以后也会不会也胡思乱想？有人说啊，女人和男人有很大不一样，因为男人所有的男性啊，雄性都是攻击型的，女人呢是闷骚型的，对吧？哎，他不会表达出来，对吧？他会挖个坑让你往里跳。对吧？其实他心里边琢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在这表达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只是说男人看见女人，而不说女人看见男人。其实应该说男女彼此看见，是吧？因为我不是女人，我不敢讲，对吧？但是事实上很有可能是互相的。那么当上帝把这个律法啊，造物的上帝，咱不是开玩笑啊，上帝把这个律法提高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个律法之外呢？对吧？有没有人在这个律法上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越轨的这种行为，对吧？恐怕很困难了。因此，圣经里边给我们提出来这些东西，常常使我们困惑了，对吧？到底我们上帝要叫我们干嘛？给我们提出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做到？当然，圣经里面本身给我们解释了，律法是让人知罪， 让人了解到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我们是有罪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法的目的，对吧？但同时，上帝在给我们一个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和在现实当中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的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想成哦，这个人很神圣。世界上现实当中没有一个人神圣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了解人性，了解人性有两大意义。第一，不要过苛的要求自己和别人，要理解人性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会产生饶恕。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文化，叫做一失足成，哎，大家都知道啊，哎，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永远没有饶恕。永远没有饶恕，你只要做错一件事，你完了。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通常指的男人还是女人啊？啊？通常指的男人还是女人？平等的吗？通常指的是女人。哎，男人失足无所谓，男人三妻六妾无所谓，女人不行，对吧？女人只要一出事儿，那就是永远就完了。你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吧？老爷娶三个四个没问题，对吧？只要他的女人一要鬼，马上把他弄死，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主要的权力的掌握者，不肯对弱者有任何的饶恕。这个是咱们中国人在使用权威，所以我们常常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对于软弱者会毫不留情的把他用道德制高点把他干掉，这是中国冤冤相报很多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当我们了解人性的时候，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知道人是需要被饶恕的，人是有软弱的，人是需要被接纳的。人是需要给对方悔过的机会和成长过程。当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这样的对待。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人性的了解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道德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的，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里。不该进去的关系不要进，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看的东西不要看，因为你知道你是经不住诱惑的。所以严格的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是软弱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对方也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他放在对我的试探里。对吧？这个上帝为什么让人要穿衣服？对吧？这是对我们至少是个间接的保护啊，是吧？这个眼睛明亮了啥意思？不是亚当以前看不见的，而是他犯了罪以后，眼睛就产生了贪婪的光啊。所以以前的时候，男女都不穿衣服，大家看了和没看见一样。但是他犯了罪以后，一个女人看见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看见女人，他就忽然间。是吧？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啊，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去银行工作了。他刚到银行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数钱。那么那时候我该开了个小工厂啊，我找他走后门啊，这个贷点款是吧？我去了一看呢，他就在那里练习数钱，对吧？大概就这么高啊，一方。那时候都是10元的人民币，对吧？那么没犯罪之前的时候呢，他就拿出一摞来，大概那一摞就是100块啊，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反正这是一摞啊，拿回来啊，说盖一个章扔掉，我这叭嘣，给他那个钱他连看他都不看，熟悉的啊嘣嘣，你看就可以了。那么那个叫没有贪婪之心的时候，什么叫眼睛明亮？ 这乾隆啊，哦，对吧？那叫眼睛明亮。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眼睛明亮是指的他内心里边不平安了，产生了贪婪，产生了诡诈，使他的心灵的窗户里边看到了他心灵内部的那种因为贪婪而产生的，甚至于杀人的心都有，对吧？所以呢，要多穿一点衣服，尤其是姐妹啊，到了夏天的时候，不要太薄露透，这个是对我们的安全的保护。因为人的贪婪，人的很多东西是从看见开始，因为他不看见，他不知道，他看见了，他就开始产生贪心了。所以你不要把另外一个人想得他特别好，哎，这个人不会的，是吧？我就脱光了，他也不会对我乱想，不会的。是吧？所以，我们对人性认识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如何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落在这种试探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里边就选择了这个一组的对话。那么，这组的对话呢，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两组人啊，来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那么这两组人呢，跟主耶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事情呢记录在马太福音19章。那马太福音19章呢，已经到了耶稣在地上的行程快要结束了啊，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这最后一段路程了。所以第一开始呢，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啊，这个来到犹大的境界啊，约旦河外，那就是到了今天的约旦河谷啊，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这条路上去，就最后一个星期，他就到耶路撒冷去要上十字架了啊。那么到了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跟着他啊，他就医好了他们中间啊这些有病的人。那么本来呢，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他应该是向这些跟随他的人，非常能够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对吧？借着这些事情，读过旧约的人就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对吧？你看见这些事情以后，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对吧？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仍然拒绝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继续来试探耶稣。来试探耶稣，他不是要来问问题的答案的，他是来试探耶稣，目的在这儿。那么他试探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这个呢是根据《生命记》第24章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是法律了，啊，那是法律了，就是说，如果人要休妻，就当写休书给他，啊，如果人要休妻，就当写书休书给他。那么被休的妇人就可以拿着这个休书，就是说我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单身啊，就像咱们今天的离婚证一样，对吧？我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婚姻里边去。那么摩西写了这个律法的时候呢，没告诉他为什么，什么理由可以给他写。没写什么理由，只是说你想不，你想离婚吗？那你就把离婚书给他。那女人是没有提出来离婚的这个可能性的，对吧？这个很不公平，对吧？那为什么不公平？将来问上帝，我也不知道，是吧？但就是这么不公平啊！只有男人给女人写休书，女人不可以给男人写休书，把男人休了，这个不行，对吧？于是呢，这些懂得法律的人啊，就来问耶稣了啊，说什么缘故可以给他写休书？因为这个律法没有写啊，这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对吗？然后呢，耶稣就回答说了，那起初造人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对吧？这个乃是造男人，乃是造男造女。其实中文 和原文有一点区别，就是中文没有数词，对吧？man 和 min 它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在原文里边它有数字的概念，中文没有。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啊，并且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下边这话，two become one flesh，两个变成一个身体。啊，结婚这件事情啊，然后呢，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然念过了，咱们这个读过创世纪的都读过这经文，对吧？然后既然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不赞成离婚啊，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啊，这个如果我们中间已经有离婚的，那怎么办？啊，甚至于又再婚了怎么办？啊，这个等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来说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说了，说既然如此啊，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为什么摩西吩咐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这不是矛盾吗？对吧？上帝说，人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了。为什么摩西写律法的时候又说他，你给他休书就可以分开呢？这个耶稣又回答说了，摩西写这份休书给你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什么叫做心硬？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律法啊，这个律法它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当前面的次序和后面的次序矛盾的时候，后面的次序要给前面的次序让步，就是不可协调了，是吧？比方说，这个希特勒的时代啊，这个我家里藏了个犹太人，希特勒来了，要是问我犹太人，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我为了保护他的命，我说谎，所以谎言说谎是在十条诫往后倒数第二诫了，对吧？杀人是第六诫，所以第六诫在前，说谎在后。为了保护他的命，说谎可以，这是先后次序的让步。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不可，就可以给他休书。就是本来是不能离婚的，不能犯奸淫的，可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所以这个呢，耶稣没有解释摩西写这本书为什么心硬的问题啊。但是耶稣说，只有因为这个淫乱的缘故啊，或者是奸淫的缘故，奸淫和淫乱这是两个字啊。这个奸淫的缘故是可以离婚的，这只是准你的，不是命你的。就是，如果对方犯了奸淫，你可以提出来离婚。为什么呢？因为婚约已经没了。婚约是一夫一妻在性关系上专一的条件，对吧？才能这个婚姻是存在的。如果婚姻的一方在婚外有了性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专一的这个关系已经破坏了。既然已经破坏了，我再维持这个关系没有意义了。是吧？可以提出来离婚，但是只是准你的，不是命你的。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离婚。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挽回和饶恕。那么心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肯悔改，是吧？不肯回头，坚持这样做，那就包办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耶稣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比方说，女方提出来要离婚，男方给她休书让她走，也就是说，当婚姻两个人已经无法协调的一个地步，一方可能把另外一方或者双方都可能会出现人命了，对吧？就是死亡，因为奸淫是在杀人之后嘛。如果这件事情会导致生命的威胁。这是可以提出来离婚的，所以在这个，这就是， 这个说出来，这个提出来这个原因啊。那么，当主耶稣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发现门徒一开始都不讲话了，是吧？在听着，因为法利赛人在问啊，耶稣在答，门徒在旁边听，对吧？哎，这个时候门徒忽然间跳出来说了一句话，这非常有意思。门徒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算了。”当然，门徒都是男人，对吧？那么他说：“人和妻子是这样的关系，那都不如不娶算了。”为什么门徒说这句话？啊，这个字有点小，对吗？为什么门徒会突然间冒出这么句话来？为什么？啊，他们都不止一个老婆，门徒都多妻啊。其实当时的很多门徒都是单身的，你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单身的？很多都是单身，不是全部。彼得我们知道他后来他是有婚姻的，对吧？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单身的呢？因为他们曾经都是爱色尼人的门徒，啊，约翰的门徒，约翰他们都是 monk。都是不结婚的，啊，他们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而守独身，对吧？门徒里边，我相信有很多是这样的，这个为了天国的缘故守独身的，但是里边也有结婚的，对吧？无论是结婚的还是单身的，他们不知道是谁说的，突然间问出这么个问题出来，这个问题表达了什么意思啊？表达了对婚姻的恐惧，对吧？说不能离，那谁敢结婚啊？那算了，别结了，是吧？这个结了以后又甩不掉，是吧？这个万一不行呢？那搞到最后，那这怎么办呢？是吧？在离了婚以后又不能再娶，再娶又犯奸淫，是吧？对方又这样犯奸淫，那为什么要婚姻啊？那不要婚姻了算了。耶稣没有直接解释这件事情。耶稣说：“你想那样做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的。”这后边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是有欲望的，除非是你成了阉人，没有欲望了，是吧？如果你不是阉人的话，你是有欲望的，那你有欲望怎么办？而且这个欲望是极强大的，是吧？这个人为了性问题付上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甚至连命都搭进去了，是吧？这个性冲动的力量非常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透过这一个对话，就使我们理解了一件事儿：上帝创造的性和婚姻真的很麻烦。你说上帝这搞这都干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下一段经文。刚才我把这段经文我都忘记了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弟兄读经读到那读完了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要上台讲道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婚姻问题，提到婚姻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使徒保罗就说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使徒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上帝创造婚姻，上帝设立孝敬父母、养育儿女，上帝让人进入到一个社团。”在这个里边，都有我们理解人与上帝关系的奥秘。所以，神爱我们，神爱世人，这个爱是没有条件。什么样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呢？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你是他的孩子，他就无休止的、无条件的，甚至为你牺牲自己。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理解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所以我们透过人际关系，就慢慢了解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三种类型的不同的爱。所以，第一种是亲子之间的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朋友之间的爱。所以，我们跟上帝祈祷，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顺单纯接受，对吧？我们也可以向他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可以和他商量，对吧？他也把我们尊重我们当做朋友一样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爱也像朋友那种的爱，但是最终。当我们长大了、成年了，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发现婚姻上帝设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旨意在这里面，就是了解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夫妻的爱是最美的，夫妻的爱是最美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植物在产生果子的时候，它开花。是所有植物的一生当中最漂亮的时候，就是要产生后代的时候，对吧？所以夫妻是最美的，但是要求也是最严苛的，必须是专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在基督之外有一个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专一就产生了一个挑战。所以，圣经里边把拜偶像称作属灵的奸淫。所以，这份爱，它的条件就是不能分给别人，它必须专一。一分给别人，它就坏了。所以，犯了奸淫的，允许离婚。这个也与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上帝把他休了。啊，这个解除跟以色列人的律法的关系，这中间是有这个律法的依据在这里头的。这个呢，我们不深入讲下去了。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人类的婚姻承载着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原则。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借着人类的婚姻来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在感情上的专一与忠诚，在感情上的专一与忠诚，那么这件事情是需要操练的，这不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坐新加坡坐飞机回，去上海，在路上演了一个电影，我在飞机上没事看看啊，那个电影里边就唱了一首歌。大家都在唱，很开心。唱什么呢？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你不采白不采。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是吧？为什么野花总比家花香？这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专一，人的本性就是贪婪，就是想。这个寻求新鲜感，这是人类的本性，男人女人都一样。我说，路边的野花你要采，如果他不让你采，你采得了吗？对吧？寻花问柳，那花柳不让你问，你能问得了吗？对吧？所以男女的关系其实是一样的。专一的操练是两方面都需要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你看人类。咱们中国人，咱们先别管别的啊。有史记录以来，青楼就存在，对吧？妓院有史以来存在，到现在永远杜绝不了。这表明什么意思？使徒在写信里就说：“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做；我心里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所以每个人都在挣扎。所以我就看到那个电影里边演那个和尚。啊！一看见女人，活在罪过，专心，对吧？哎，然后罪过的时候，还得再看一眼。这就是人性。但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人性？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必须依靠他，靠你自己是不行的。这就是律法让人知罪，让你知道你不行，然后现实让你知道你有限。你靠自己，你必然失败。很多时候，你没有失败， 只是因为你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因为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承认我们脑子里边都曾经胡思乱想过的话，那就是那一刻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如果一旦有机会成熟给你的时候，你大概是守不住。所以人不敢在上帝的面前吹自己很厉害。那么既然是这样，上帝为什么还把这个诱惑是吧？除了男人就女人对吧？把这个诱惑放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非常尊贵的，上帝要操练你的生命。上帝要让你战胜这个诱惑，怎么战胜这个诱惑呢？两个条件：第一，你自己先认同你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当你认同的时候，你就知道该做的事你做不了，不该事的事你很想做。那么这时候怎么办？第一，你自己要非常的努力，对吧？我那个也是很好的，罪过，对吧？不要看。但是，当你不要看的时候，你心里还想看，那怎么办？那就只好仰望上帝，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是有限，你是做不到的。你想要真正的做到，那你除非你跟上帝，你不单单是有跟他敬畏的心，你是从他那里支取力量，让他的能力透过你来实行出来。这就是信耶稣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不是指的说啊，上帝啊，你赐我什么好处？不单单是这样。而是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灵要进到我的里头，我要跟他合一，让他十字架上的得胜在我的身上得胜。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今天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选的诗歌，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我们愿意，我们接受他，顺服他，让他的能力透过我们来表达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十条诫啊，讲到这个第七诫的时候，讲到这个不淫啊，不奸淫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从神起初的创造，后来人类的犯罪，神的婚姻的规定，人在这里边的软弱，对吧？这个律法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知道人性，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对吧？然后。当我们律法知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胜过罪恶，我们要有愿望。你不能自己选择堕落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不肯出来，那你就没救了，对吧？我们第一个，首先我们的愿望上要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努力不这样做。但是，当我们生命有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谁。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从死里复活，上帝证明他是完全可以胜过罪恶的。那只要我们全心仰望他、顺服他、依靠他，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一天一天的成熟起来。这个不是一步就到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律法是我们知罪，然后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给我们的条件，我们在这里边同心合意，好好操练。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边都得着荣耀。愿上帝祝福大家。